ยาดมโต๊ะเนี่ยมันแสดงใจรักนะ
这个桌子上的那也是在四弦三反应生住灭一会又有了一会又没有了一会又有新的药又出来了昨天那个电车撞了寺庙门口的电线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停电所以就今天讲法可能会讲得短一点在讲法之前有一个事情要给大家通知一下有人说啊有人打电话说这个龙婆巴木这个就是类似于请求这个要捐款好的是他比较聪明的就说是龙婆从来没有给谁伸手画过缘从来没有跟谁伸手要过钱所以他就把电话放下了现在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方法有的是包括以龙婆的这个名义因此如果谁说这个龙婆打电话去找谁那个肯定是骗人的龙婆从来不去打电话找谁的尤其是去跟谁化缘那更加不可能有谁听说过来到寺庙龙婆跟谁化过缘吗没有的如果有电话打过去去说这个发生了紧急状况然后需要化缘这个不能相信的下个星期不在会去苏宁府剃度寺的这个葬礼那再下一个星期是龙普涵长老的这个葬礼但是龙坡去不了因为龙坡这边的行程已经全都排满了高僧大德一个个的都离去了必须要修行必须要能够自助现在有机会要着急修行别以后再后悔说啊这个在这个没有高僧大德的时代要修行那就会非常困难因为我们的心被烦恼习气自始以来就被染污了充满了全是不知道要修行要想让他知道那个并不容易因此要努力的去训练比如出家人到这里来出家时间比较短那是不会有什么大的突破的不会明白的必须要花时间即便是出家人来到了寺庙要想修行都需要花时间会被控制和很严厉的在训练而我们作为居士呢没有谁能够来控制我们如果我们一直很陶醉在世间要想有见法的这个机会就很难了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懂得自律作为居士一样也可以做得到必须要这个非常的自律别放逸首先必须要先好好的持守五戒不需要持八戒能够持到五戒能够持好就够了而且要把它持到变成了我们的生命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部分了有的人很自然的就会去破戒这个撒谎说什么东西他都不关注说事实是什么样子的就不停的去说说一个地方说的是一回事另外一个地方说的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比如说今天说的是一回事，明天又说的是另外一回事了，就不停地说，因为习惯了，习惯性的骗人。这些人修行很难，心因为习惯去造恶了。我们大家以前应该也是坏的，只是说我们用心来持守五戒，不愿意去犯错，心就会开始温暖。如果持戒，心就会开始感觉温暖，觉得生命啊是有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但如果我们没有持戒，或者我们有时候持有时候不持，我们就不会有感觉。但是如果我们持戒持续，比如有的人在与安居期间不喝酒，与安居结束了之后继续去喝酒，但是在安居期间不喝酒那时间很久，如果安居结束了之后继续不喝酒，再回想起说自己有在持戒持得很好，没有缺失，心就会产生一种温暖的感觉，就会有快乐，禅定呢就会很容易的升起了。我们想到如果我们有很好的持戒也可以获得禅定。有的人照顾父母特别老了，这个自助不了，照顾父母特别的累，照顾父母死去了，再回想回过头来想起来的时候，说自己曾经全力以赴的去照顾过自己的父母了，不会对自己没有任何的这个惭愧心，心里面是温暖的，有快乐，禅定也可以升起。比如我们照顾父母，那是在做布施，那是非常重要的布施，给身体方面的帮助，然后在心理方面给予到温暖跟照顾，那是非常重要的布施。我们回想，我们心就会快乐，一旦心有快乐，禅定就升起。因此修行呢，在世间的修行，佛陀教导所有的这个世间的善法，如果我们用心的去持之以恒的去实践，在我们想到一段时间过去了之后，我们回想起来的时候，心就会感觉温暖，就会有力量，就会有快乐，禅定呢就会很容易升起。因此所有的好事有机会做就去做，但是别做好事把它变成做坏事了，做好事做成变成坏事，这样的情况很多。要做布施就会想得到这个想得那个，求这个求那个求很多，那样的布施啊，它并不是奉献，那是属于生意方面的投资行为，去做功德了之后期待结果，那样每一次回想起来的时候心就是不善的。哎，去供僧供了九个寺庙了，去九个寺庙礼佛了，为什么还没有中彩票呢？心是不善的，因为在做的时候本身已经是不善的了，在回想起来的时候那个不善会更加的增多。因此世间的那些善法是必须的，别忽视，去做那些应该做的事情，有父亲有母亲还没有死就去赡养他们照顾他们，而不是死了之后自己这个嚎啕大哭来跟出家人请教。做这个功德自己妈妈会吃到吗？在死了之后再担心，活着的时候不担心那是不行的。因此做好的从现在就去做，别这个以后再后悔伤心。 那些世间的所有的那些善法会辅助让我们的心减少这个不善法，可以增加善法。比如我们是管理者，我们有员工，从世间的法的角度来讲，佛陀也教导了有这个六个方向。作为大人管理下属应该怎么管理，我们管理全力以赴的管理的话，并没有对这个每一次如果看到员工看的都是钱，那个时候我们心不是善的。因此对于父母应该这么做，对于这个我们的上级应该这么做，对我们的朋友，对老婆，对孩子，对于先生，这个佛陀都有开示。如果我们做得到，我们的心就会感觉温暖，有快乐。如果做不到，心是不善的，就会痛苦不堪。因此这个世间的那些善法并不说不重要，非常重要，要急忙去自我审查哪个地方是有缺失的，要急忙去补救，要去纠正，而不是找借口，要去把它纠正过来。每一天呢，用心好好的持守五戒，然后每一天必须要在固定形式里面做练习。如果我们把固定形式练习扔掉了，心就会没有力量，就会只是偶尔昙花一现，很快就会退失。今天早上龙婆见到了一位医生，这位医生呢也这个一直不断的有来寺庙，龙婆就问他，你又做了什么？心看起来很好，看起来很轻松，很舒服，有在觉知自己，很自然，非常自然。这位医生他回答说，他去做世间的工作，去工作，但是并不是什么坏的事情，而是好的事情。心聚焦在工作上面，如果心聚焦在工作上面，如果是好的工作，是这个有意义的工作，禅定就会升起。龙婆普尊者曾经说到这个，说到很久了，但是要想找到这样的例子很难看，但今天看到很明显的这个例子，龙婆普尊者曾经开示过的。世间的工作如果是好的工作，没有违背戒，没有违背法，去做，心专注在工作上面，在心持续的专注在单一的工作上面，我们会获得的事物就是禅定。禅定心会宁静，尤其是这个有训练及时的知道心的迷失，就会既宁静又会安住起来。因此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候，一定要懂得正确的去生活，修行就会很容易。比如有的人，龙婆普尊者也曾经有分享过，是这个设计师，他是一直是想到这个地方卡在那个地方，想到那个地方卡在这个地方了，他想不出来。但是他不关注别的，他就是聚焦专注在工作上面，这个是依然还是有失误的，也就是工作了之后聚焦在工作上面，但是太沉迷在里面，心已经浸泡在工作里面了，这个他入不了定，他特别特别累，他就去睡觉，到了时间睡觉就去睡觉。在睡觉的时候心就会沉入有分心，那同样也获得休息。一旦心在出来的时候，就醒过来的时候，智慧升起了，就知道说，哦，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就可以能够把很难的这个工程很轻易的就把它设计出来了。 就类似于在他的大脑里面出现了一个这个画面，这个世间的工作如果不是什么坏的事情，这做计划或者是别说是去要去抢劫之类，如果不是那些事情的话，他同样也可以带来禅定。但是做的时候呢，我们去聚焦在工作上面，一旦停止工作的话，有时候心集中然后归位了，或者有的人还没有集中，那就会去休息一下，然后睡着了之后醒过来，醒过来之后心很愉悦，很透明透亮，工作会工作得很好，修行呢也可以修行得很好。龙婆曾经经常有提醒说，在世间正确的去尽好自己的义务跟职责，那个它并不障碍我们的修行。我们作为老师，我们就去好好的做好老师的职责，我们同样也能修行。佛是比丘说的比较容易说，修行在尽自己的义务尽己的职责，那就是修行。但是必须要会做尽自己的职责，这如果是不善的那些工作就不好了，那就做了之后就会工作只会更加糟。但是如果是好的工作，比如说如果我们是医生在照顾病人，照顾了之后生气了，那就不对了，心是不善的了。如果我们的心是有悲心，然后是悲悯他们，病人生病了然后怎么跟他这个介绍他都不相信，说别喝酒他依然要喝酒，别吸烟他依然会吸烟，这个建议了之后他不听，然后生气了，起先是悲心，但是生气的时候已经变成嗔心了，就翻来覆去变来变去的了。因此在我们尽自己的职责的时候，去这个稍微观察一下自己的心，说自己这么做是因为善还是不善在做呢。比如如果我们做工作是有意义的工作，比如说一些调研的工作之类的，或者是去帮助那些病人，这样的工作是善的工作，它本身是善的工作。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是苦闷的，对自己生气，为什么想不出来呢，很厌倦，想快点结束工作，这个全都属于嗔心的家族，心就不宁静了。但是如果我们工作是有快乐的，心就会宁静。有的人教导禅修，他有教禅修了之后有快乐，在教的过程之中呢，心是有禅定的。有一位高僧大德，他曾经有分享过，他讲法，他在法座上面讲法，心就不停地在流淌法，不停地在讲法，讲给居士们听。他也去读自己的心，心不停地在演说法，到了某一点心集中了，心集中身体也消失了，居士们全部都消失了，世间全都消失了，只剩下单一的心，心啊把所有的烦恼习气给打败了。这个在讲法的时候他并没有打坐，那为什么心可以集中呢？因为在做有快乐的工作，而且是有意义的工作，是善的工作。如果我们做那些属于善的工作，是以善的心在做善的工作，禅定会升起，会自行升起，不难的。因此要修禅定，今天早上也有曾经还俗的一位这个居士，他说怎么修禅定都修不了，一直在散乱，然后就说哎呀，在这个因为修的时候是想要宁静，带着欲望在修的，是不会宁静的，在欲望想要升起的一瞬间，心就会挣扎跟纠结，心一旦挣扎纠结，那心怎么可能会宁静呢？他不会懂得停刹车了。因此如果我们修这个禅修了，心散乱，知道散乱不需要想宁静，你越想宁静就会越散乱，这个称之为我们在尽自己的义务，我们在用修行来供养佛陀，我们去修行业处，比如惜佛护陀，这个称之我们在尽自己的义务，正在这个修行，在供佛。至于结果是什么样子的，不用担心，是宁静也可以，不宁静也行，只求 可以好好的来尽自己修行的这个义务跟职责就可以了。如果懂得这样用心的话，心就会很快宁静下来。因此尽自己的义务，无论是世间的义务还是禅修的义务，要以善的心去做，这样就会很容易进步。比如打坐了之后烦躁，哎，什么时候才可以平静？那个心是不善的，那是不可能心会好转，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宁静的。因此佛是比丘才会开始说啊，这个尽自己的义务，那也是在修行。一旦我们的心有了力量了，跟自己在一起了，那就来到开发智慧的阶段。开发智慧，首先依然是掺杂着念头的，那个是属于普通的智慧，那是属于普普通通的智慧。开始的时候一旦我们的心安住了，就会看到身体坐着，心是知者观者，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这开始分离运了，开始分离名色了。这是属于初步阶段的开发智慧，要想做到的话，心能够安住而且有了力量。如果心没有力量，它是无法分离的，心观什么都会去跟它聚合在一起。一旦心安住去看这个身体，它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身体跟心是不同的部分，坐来坐去会酸会痛，我们就会看到酸痛也是另外一个现象，它并不是身体。起先身体坐着的时候不酸不痛的，坐的时间一久就会开始酸痛，酸痛啊，它是掺杂着一件身体的一个部分，因此这个酸痛不是身体，它也不是心，它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坐着来坐着去，坐的时间久了就会懒惰，懒惰并不是身体，懒惰并不是酸痛，懒惰是另外一组这个境界，那个称之为行运，也就是心的造作。这样我们就会看到懒惰并不是身体，因为身体它并没有懒惰，懒惰并不是感受，并不是苦乐的感觉，它是另外一个部分。懒惰并不是心，它跟心是不同的部分，它是被心观察的对象。就这样去训练，不停地去以安住的心去观，不用着急，而不是把五蕴一分钟把它分离，那是做不到的，不然就会是散乱了。要让心宁静安住了之后呢，然后去观察，依次观察一个运，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感受也就是苦乐的感觉，不苦不乐的感觉跟心也是不同的部分，行运也就是造作好造作坏，造作不好不坏跟心也是不同的部分，记忆界定这些也是另外一个部分。比如我们能记得我们正在开车，我们看到绿灯，我们能记得住说这个是绿灯，意思是这个红灯这要停，这个并不是感受，记忆并不是念头，念头是让这个有根生可以延长，这个想运仅仅只是能够记住正在呈现的境界，能够记住色声香味触，只是能够记住，只能够记住很多的事情，这是属于想运的范围。这个记忆是另一个部分，念头是另外一个部分，因此记忆是属在想运这个范畴，念头演绎造作那是属于在行运的范畴，心呢是另外一个运， 那是这个知者，一会感知眼耳鼻舌身意方面的所缘，这是另外一个运，那个称之为四运。这个开发智慧，如果我们的心有力量安住起来了之后呢，别只是那样呆滞的去安住，然后让心去空。有的人号称说跟龙普顿长老学法了，然后教弟子要让心去空，佛陀从来没有教导，那个龙普顿长老也没有教导让心去空，所有好的高僧大德从来没有教我们去让心去空。阿伽曼尊者甚至说得很直，说小心别让心连着于如如不动。因此如果我们的心静止 如不动了之后，一定要带领让他去开发智慧。在三藏经典里面也有提到过，这个心有了禅定了之后，要带领这个心啊，去为了自见，也就是去开发智慧。初步阶段的智慧依然没有来到毗婆舍那的阶段，开始能够分离名色了，看到每一个色法也是有因才会生，看到每一个名法也是有因才会让它升起，这个是透过思维在看的。这个真谛左转右转是心在指令，这个开始开发智慧。一旦我们训练不停地去观境界，起步阶段的智慧是训练观境界，一旦知道境界存在，设法的境界是一个部分，心是一个部分，感受是一个部分，心是一个部分，想运记忆界定是一个部分，心是一个部分，行运也就是心的造作是一个部分，心是另外一个部分。这个是看到了境界，学已经抵达了境界。在我们能够看到境界的时候，心已经开发智慧了，但是依然没有契入毗婆舍那。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境界，看到了吗？身体坐着，身体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心是观身体坐着的人，身体在呼吸，对吗？呼吸的这个身体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心是知者观者，这个去训练去分离，分离这样分离，看到境界，身体呼气的境界，身体吸气的那个境界，这个身体行坐坐卧的境界，身体屈伸的境界。如果心真的有禅定的话，就会看到更加细腻的境界，身体里面更细腻的境界，也就是看到这个世界。这个身体啊，事实上也是由地水火风，这个地水火风那是属于境界，这个它其实是一回事。我们能够观到每一个境界，每一个境界，这个是开发智慧的起步阶段。因此如果我们还看不到境界的话，我们是无法开发智慧的。境界有时候会称之为圣义地的所缘或者第一地所缘，这个说的会头痛，那些专家的专业语言，但事实上我们去看每一个境界是不一样的。在这个身体里面，对吗？是一个境界，是这个色法的境界，苦乐的感觉那是另外一个境界。如果分离的更细，快乐是一个部分，苦是一个部分，不苦不乐呢也是舍受，又是另外一个部分。它每一个境界，每一个境界它可以分出好几个境界。行运这个是非常非常多的境界，这个行运总共有五十种，感受有一个，想运有一个，行运呢可以分成五十种。有些行运升起在我们现在活的这个普通的世界，也是处在欲界，有的是属于在这个色界，有的行运是升起在这个无色界，有的是升起在这个初识界。 比如智慧，看到没？初步阶段的智慧能够分离蕴，能够分离名色，那是普通的智慧。接下来我们看到每一个境界，每一个境界我们能够分离的出来的每一个境界，每一个境界全部都在四相三法印。比如快乐生了就灭，苦生了就灭，记忆界定生了就灭，好生了就灭，贪嗔痴生了就灭。这个我们看到生灭的生灭的境界，这个提升到毗婆舍那的阶段了。毗婆舍那就可以不停地往下面继续，起先呢会慢慢的越来越熟练，就慢慢的去看，然后就慢慢的提升。观到某一点，有的人觉得说，哎呀真的好厌倦呢、世间没有什么，世间有的只是令人厌倦，说哪个地方是可以做我们的靠山，是我们的快乐的地方，根本找不到。我们认识的这个世间根本无法做我们的依靠。有的人会看到这个世间啊，没有任何的稳固，没有安全可言，感觉升起了，有好几种形式。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感觉升起了，要去观，要以中立的心去观它。诀窍就在这里，修行毗婆舍那的时候，所以才会必须要以安住且中立的心去观。如果厌倦了要去看，这个厌倦是境界，是另外一个境界，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另外一个境界，它并不是心，心并没有厌倦过，心仅仅只是一个旁观者。慢慢的去学，越来越细，这个看到所有的一切生了就灭，生了就灭，起先会只看到生，不会看到灭，因为觉心的速度不够快，看的只是生，然后没有来得及灭，然后新的又升起来，又重叠进去了。这个不停的去训练，就会看到生了就灭，生了就灭。不停的去训练，就会看到有某些东西一动了之后就灭掉了。这个明显的是在灭的那个点，这个明显的点再也不是生的那个点了，因为觉性很快，看的只是灭灭灭灭灭灭，非常快。因为这个心就会，哎呀，什么时候才可以摆脱呀？就找方法摆脱。这么去做也摆脱不了，那么做也摆脱不了，入定也摆脱不了。这个入定的话，心依然在生灭，怎么做也摆脱不了，挣脱不了。直到有一天，这个实在是无计可施了，怎么样都挣脱不了，就去看嘛。世上那是什么样子的呢？就去慢慢的去如实观，也就是心啊，就会开始回来看三法印，起先看到境界，接下来看到境界生灭，看到境界是不好的，是很厌倦的，是不安全的，是无法作为靠山的，心就会想挣脱所有的那些境界，就找方法拼命的去修行，是为了能够摆脱境界，但找怎么样也找不到，直到最后心愿意投降了，找不到了，但是觉心禅定智慧开始工作，就会看到境界不停的生灭生灭，但是心没有挣扎，再也不会说想要怎么去挣脱了，然后心是中立的，愿意了，然后就去看三法印，看到境界不停的去看三法印。一旦看境界生灭生灭，四行三法印，不停的去看三法印，心开发智慧就会更加提升，最后心就会以智慧契入中立，心以智慧契入中立，这个智慧称之为行舍智，这是属于可以让我们有对行运对所有的造作能够中立的智慧。在我们看到快乐生了就灭，苦生了就灭、苦跟乐在三法印的面前都是平等的，心愿意接受事实，心就不再挣扎跟纠结，看到善生了就灭，不善也是生了就灭、善跟不善呢，生了就灭，同样都生了就灭，都是在三法印的面前全部都是平等的，善生起了之后我们不会饥饿，不会说只想一直有善的，不善升起了，我不会有嗔心，不会想让它灭掉，心是中立的，就是这个，这个是因为智慧而中立，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智慧属于毗婆舍那的智慧，
那之后心就会契入升起道果的。
依然如果我们的戒定慧圆满了，心就会集中下来。为什么集中下来？并没有刻意集中，它会自行集中。为什么会集中？因为它没有饥饿，它没有挣扎。饥饿的心其实就是有欲望的心。心如果智慧圆满了，它就不再饥饿了，它就是中舍的。他就只是知道，就只是看见。到了这个时候，就只是知道，就只是看见，这是属于很高的境界。我们大家喜欢说，好几个地方都喜欢说，就只是知道，就只是看见。听到了之后，真想敲他的头啊！根本没有到那个程度呢。心就只是知道，就只是看见。心必须要有戒，要有定，要有慧，必须要圆满。这个很深的智慧，甚至能够看到说。苦跟乐啊，在三法印里面全部都是平等，好跟坏呢，在三法印里面全也是平等的。心呢，就不再爱快乐，讨厌痛苦；爱好，讨厌快，不会这个去找快乐，不会去排斥苦。这个即便是好，也不去找；包括恶，也不会去讨厌。这个必须小心一点。一旦这么听到了之后，就想说超越好坏，什么都可以干，那个是百分之百的坏了。那个是最坏的，那个就是邪见，这个是最坏的罪魁祸首，必须要训练，必须要对自己诚实，要真的去观境界，不停的去观。观了之后，现在的心散乱，回来休息宁静，有力量了之后呢，再继续去观，去继续开发智慧。已经说过了，起步阶段的智慧是普通的智慧，能够分离蕴界，认识了境界，能够分离说感受是这样子的，想运是这样子的，行运呢，每一个种类，每一个种类是这样子的，然后就能够契入毗婆舍那，就会看到每一个感受，每一个感受生了就灭，想运每一个想运也是生了就灭，每一种类的这个行运也是生了就灭，这个契入毗婆舍那，然后就可以慢慢的进步提升，直到智慧圆满。看到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平等的，有的全都是生了就灭的现象，根本没有别的什么，这世间有的只是生了就灭的现象，心就不再增长，心就会集中，心就会集中下来，这个时候心就会入定，就会入禅了，就会自然的入禅了，但是那依然是属于这个世间法。对，心呢在禅那里面开发智慧两三个瞬间，那之后呢心就会放下，在禅定里面去观境界，就会逆流来找知者的心。一旦他逆流抵达了知者的心了之后，在他逆流的时候，那个称之为这个，他在这个过程之中，他并不是凡夫，但是也还不是圣者，就类似于就好像我们要从下一个大的船，船呢已经停到岸边了，到了时间要上岸了，然后呢离开了这个船，我们的脚已经离开了船了，但是我们的脚呢还没有碰到这个岸边码头，在放下世间的时候，但是还没有来到初时间的时候，那是中间的连接过程，就好像我们这离开船来到岸边的时候，中间悬空的那个阶段，没有踩在船上，也没有踩在岸上，就只是一瞬间而已。如果好几个瞬间，就会掉到河里面去了，那只是一瞬间而已，就会逆流来到了心。一旦他逆流来到了心的一瞬间，圣道就会升起，就会拨开漏烦恼，这一瞬间拨开漏烦恼，就只是一瞬间，就会拨开彻底的断裂，然后圣果就会升起，两三个瞬间就会空亮堂，有的人空亮堂还有愉悦。那之后呢，心就会重新回到世间，他会事前的退出来，心就会回顾温习说，哎，刚才发生了什么， 然后就看得出来说这个刚才的那个时间段啊，我们清除了哪个烦恼习气，哪个不善法被彻底的清除了，哪个呢是暂时的清除，哪个是彻底的清除了，哪个依然清除不了，就会回顾去这个类似于去评估，他会自行评估结果，那不是在思维分析，心会自行去评估，然后如果在思维说刚才发生了什么，那个就不是了，那个就不是了，他不会是那样子的疑问的，他是很清楚明白了哪个自己已经断了，哪个已经还断不了，会自然明白的。龙婆曾经请教过龙婆顿长老，说这个境界这样的状态会出现几次，他说升起四次，他说必须升起四次，在拨开的时候，然后抵达圣果的时候，很清楚的抵达涅槃，只是一瞬间，很短的时间，漏烦恼又会重新又会回来包裹了心，又会重新染污了心。第二次修行的时候，又会把漏烦恼拨开第二次，但是很快又会蒙蔽。第三次最后还是会回来，直到到了第四次才会彻底的从心里面断裂。漏烦恼为什么会再也无法回来笼罩心了呢？因为第四次切断的时候。是切断的无明，无明什么时候有无明，什么时候就会有漏烦恼，能够灭掉无明就可以灭掉漏烦恼，漏烦恼这个是缘无明，无明又缘漏烦恼，他们是相互之间滋养的，一旦如果我们能够清除无明，漏烦恼就彻底的断裂，因为再也没有父母了，因此他就会从我们的心里面彻底的这个断裂，心就会抵达法元素，那个再也不是知元素，知者的心呢，他已经彻底的摆脱了知者的心了，知者的心依然是属于这个世间，这个知者的心依然属于世间法，但是他已经属于最绝顶的世间法了，知者的心的最神奇的部分，它是这个世间法中最绝顶的世间法，它同时它也是出世间法最坏的罪魁祸首，这个烦恼习气的罪魁祸老也就是无明，它就隐藏在我们的智者的心里面，但是我们必须要先有智者的心。在两三个星期以前呢，有一位居士来见这个，说他已经清除了智者的心了，根本从来还没有过智者的心，他却号称说消灭了智者的心了，消灭了什么？消灭了自己的理智，没有理智了，这样的人根本没有修行，他们没有按照次第的来修行，无缘无故就会自以为说必须要清除心，必须要消灭心，必须要消灭心，那就是发疯了，必须要有智者的心，必须要有，别着急去消灭它，因为我们大家如果无缘无故去消灭智者的心，根本没有智者的心可以让我们去消灭，结果变成这个消灭了自己的觉性跟理智，因此必须要提升，让自己的智者的心升起，智者的心就像船，要让上了岸之后再扔掉船，别在那个轮回的大海里面别着急扔掉船，不然就会白白的送死，因此我们今天的讲法呀，那个是从基础的开始，从起点，从这个世间法开始讲，我们的世间的职责别去忽视了他们，有什么职责应该去做的就去做，他对我们的修行并没有障碍，但是做了之后要懂得去给自己刹刹车，不时的来休息宁静，然后去做工作，一旦累了之后散乱了之后就休息宁静，世间的工作也会很好，我们的心呢也会有快乐，因为我们有做很好的工作，有做有意义的工作，我们的心也会快乐，一旦心有快乐宁静，别说照顾父母，这是非常大的布施，这是非常非常大的布施，照顾自己的父母，赡养父母，这个是属于孝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布施，那个把钱去供养这个寺庙，那个寺庙的这个布施的这个功德，但是如果没有赡养父母，然后对父母忽视， 那个是就不行了，然后扔掉了大的功德去捡那些小的功德，必须要聪明，在轮回里面的时候必须要聪明一点，要好好的尽好自己的义务，这样我们的心就会宁静跟快乐。我们来修行业处，我们的心就会很容易宁静跟快乐。一旦我们的心宁静快乐安住了之后，然后就去观察心，宁静了之后我们的心跑了知道，这样我们的心就会安住。心安住了之后就来做基础阶段的开发智慧，也就是来分离蕴界，接下来就可以契入毗婆舍那，看到每一个蕴每一个界在四行三法印，这个契入毗婆舍那了，直到心中立，直到心集中下来，最后升起了初时间的智慧。初时间的智慧在圣道和圣果里面升起，这个智慧有好几个级别，看到没？有普通的智慧、毗婆舍那的智慧、初时间的智慧，有很多阶段，要有次第的来学习，别着急去跨急跳，不然的话就会从楼梯下面掉下来，会先发疯，会先死掉了。那今天讲法先讲到这里，要用功，要用心。八号很好，不需要害怕，不需要害怕说不好，然后拼命的去紧盯。你的修行很好。好，一号。固定式用功是透过睡觉之前半个小时打坐，还不明白什么叫安住的心。但是开始去思维分析三法印，开始有一些很奇怪的感觉，然后有决心不停地去及时地知道境界，然后听法的时候会意念佛陀，好几次心里面会感觉到很清凉，请求龙婆开示。心里面的清凉，心只要宁静它就会清凉。现在你的心没有归位，你能感觉得到吗？明白吗？所以心没有归位，你有看到吗？能够看到就不错。现在的这个时候的心啊，并不是知者的心，依然还没有完全归位。修行业处了之后，心跑了知道，让获得智者的心的方法，并不是去人为的让智者的心升起，要去及时的知道这个心的迷失。一旦及时的知道心的迷失，智者的心就会自然升起。现在心是迷失者，起先你呼吸，然后你有决心在观呼吸，这个很好。呼吸一会儿之后，心跑掉了，跑到念头里面去了。你要有决心知道说心跑到念头里面去了。修行很好，去继续用功，去用功，去训练到很熟练，心跑了知道，跑了知道，这样心就会安住归位。现在还有一点点没有完全归位，一旦心归位了之后，就去可以看蕴界工作。比如你看到，如果你观心跑来跑去的话，你就可以透过观心可以去开发智慧了。现在有点在紧盯了，能感觉得到对吗？能感觉得到，那就说明非常棒，你的修行很好，就慢慢的去体会。不走神就是紧盯，不走神不紧盯，心就会自然的安住。但是并不是不让他去不走神，不让他不去紧盯，而是说走神的知道走神，紧盯去知道紧盯。好，二号。三号也不错，三号不错，三号很好，不需要受到惊吓，然后拼命的去紧盯。二号稍微有点散乱。固定形式用功是透过打坐观呼吸和观身体，有时候静行， 有时候会参加禅修，日常生活中有决心会去觉知自己，有时候会走神，看到这个身心是无常的，看到苦乐生灭是这个造作的现象，并不是我，依然连着于色，或者是听到什么东西会很容易烦躁，对修行很自信，但是对结果不自信，请求龙婆开示。这个去播音结果呢是这个随赠品，别去想得到结果，你想得到就不可能得到的。比如说修禅定，刚才你修禅定那是有带领心进去，你有感觉到吗？就类似于把心这个拉到里面去，你有感觉到吗？别去把心压进去，要觉知自己，你重新再来修一次，去修行。把决心稍微增加一点点，现在的决心太弱了一点点，大概明白吗？别让它那么迷糊下去，但也不是苦闷，不要太紧，但是也不故意让它很松懈。三号，在日常生活中努力地保持觉知身觉知心，这个依然喜欢紧盯固定性用功，有时候觉得修行得很好，有时候又没有进步，有时候会有找原因，但是也并不说每一次都能解决，就是仰赖于停止修行了之后从头开始训练，尽量放松，但是找让心快乐的所缘还找不到，请求龙婆开示。你的训练很好，不需要太努力去找这个找那个的，你越挣扎越纠结就会越浪费时间，去不停地去观当下。现在迷失去想了，你知道吗？就是去观当下，心迷失去想的知道，现在心有在紧盯了，你意识到了吗？这个把它收摄进来了，这么收摄进来不好，就会累，就会太苦闷了，要很正常很平常，不要松懈到太过于沉迷，也不至于太紧，然后太打压自己了也不好，比现在这个放松一点，笑甜甜的笑一次，对，现在的心是对的，现在这样的心不需要去观察。龙婆说这一点对的那个点，你努力说这哪里哪里对是什么样子的，那个对的已经灭掉了，已经变成了想知道的那个了，想知道升起就会去找那个对的，找不到了，因此不需要去注意它。你现在心迷失去想了，你知道吗？就是这么不停地去觉知，心跑了知道，跑了知道，你可以以心作为临时的家，修行非常的好，三好，心很有力量，以心作为临时的家，意思就是说心有在觉知也知道，心迷失也知道，心松懈了也知道，心苦闷了也知道，这个太紧了，要让它正常。不愿意正常，拼命的去，咱是怎么样才可以正常呢？已经说过了，做不到，做不到的。三号很好，龙婆直接告诉你，你不至于太紧张。三号、六号、七号不错，八号也不错。好，四号，四号不在刚才的名字里面，不用受到惊吓，请讲。四号，看到不知道说哪个是我，看到接受不了说我不存在，观心归位不归位看不出来，心很散乱，看到苦乐的感觉，喜欢不喜欢这个越来越少了，而且越来越短了，看到说依然还很想去陶醉，还想很快乐，不知道说能够分离运界了吗？能够了。好的心是现在这时候的心，是当下的这个心，它就是正常的心， 感觉到了吗？这个也是觉知觉醒喜悦的，别去让心那个很奇怪的苦闷的那种觉知觉醒喜悦的那个状态，不要疑问太多了，要去觉知当下，不要想太多，不需要有很多的疑问说怎么做了之后才会好，去觉知快乐也去觉知，痛苦也去觉知，宁静也觉知，散乱也觉知，现在心散乱跑去想了，知道说心跑去想了，那想得更厉害了，你能感觉到吗？去想着说，哎，想的心是什么样子的，结果是想着又重叠一层想了，不要去觉知自己。五号，打坐就会静止，就好像电灭掉了一样，在意识到一次的时候一般都一个小时了，就会回来觉知身体，会抓手抓脚，就好像只是抓了物质并不是手，这个进行抓手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只是这样的这个程度不进步了，然后日常生活中往往都是观呼吸或者是观心，心就会很静止，然后好像没有开发智慧。想问说修行对的还是错的？没有错，心宁静下来依然有智者存在吗？还是说什么也没有了，什么也没有了，那就心就是无想有闲天的梵天，他想待在那个地方那随他去，那个也阻止不了，但是一旦重新有身体出现了，要去看身体不是我，要多多的去观身体，身体不是我，手指也不是我，胳膊也不是我，在这里面没有个我，不停地去观，接下来有什么东西在心里面出现了，就会自然会看见，心这个非常有力量，这是属于禅定的力量，因此别让它粘着于如如不动，去思维分析身体，头发皮肤指甲牙齿骨头肌肉，头发并没有说它是我，眉毛皮肤指甲牙齿它也并没有说它是我，这个骨头肌肉它也没有说它是我，就不停地去教，不停地去看每一个部分，每一个部分呢，有的全是不美不漂亮，有的全是无常的，有的全是无法控制，有的全都不是我，不是我的，不停地去教他，心才会开发智慧，因为你获得的禅定啊，是属于很深的禅定，是属于很深的禅定，仅仅只是因为你缺乏了想运和缺乏了觉性，所以它就灭掉了，结果变成了无想有前天的众生，要这样退出来之后呢，就去思维身体不是我，不是我的，依次看一个部分。六号，以念诵作为临时的家，觉得心很轻，觉知会比观呼吸的觉知会更好，日常生活中努力的保持觉知，但是早上起床的时候做固定形式练习，现在紧盯减轻了，看到身心会自行的工作，紧盯也减轻了，修行对了吗？对吗？对的，已经对了，去继续用功，但是心还稍微太散乱了一点，依然还非常的散乱，因此固定形式是必须的，别扔掉固定形式练习，不然心就会散乱，就会坏掉，你现在的修行很好，是非常的棒。七号，在日常生活中用的是念诵佛陀他摩桑科，看到迷失和嗔心看得很多，觉得说自己是嗔心很重的人，固定形式是透过念诵打坐， 念诵，感觉到心脏的跳动，往往会从观身心，从无我的角度在观，请求龙婆开示。修对了，继续用功。八号，七号，现在不对了。刚才的一瞬间是带领让心静止了，你感觉到了吗？别去做，心它要静止，它自己静止，不需要刻意带领让它静止，不然就会变成习惯了。去觉知自己，如果心它要集中，它会自行集中，如果故意去装修让它集中，这样就会变成这个吸毒上瘾的人的心，别带领进去，不然就会变成习惯了。对，要出来，就这样出来，烦恼习气并不在里面。八号，固定形式用功，就会有念头掺杂进来，说对的应该怎么做，心很着急想得到结果，但是看贪看不出来，心压力很大，所以找不到有快乐的长修的业处，觉得是修错了，因为烦恼习气没有减少，一旦有境界出现，这个自我就会出现，而且承受不了，忍受不了，然后决心根本跟不上，这个应该怎么继续修行进步。心，你的心呢，是一个太认真的人，苦闷，曾经有这个修过十遍吗？想到河流的画面，可以想到这个河流的画面，或者这可能有这个风刮过来，然后有小的波纹，让自己的心很轻松。修让心差不多获得一定的休息了之后，然后就去看这个身体的运动变化，或者是心的运动变化。之所以让你想到湖面微风吹起来小的波纹，这样的话你的心就可以平静，这样你的嗔心重就可以减轻。你想到刚才的那个湖面的画面的时候，会觉得很平静吗？那属于奢摩他。如果训练这个水变，那个没有基础的人把水放在脸盆里面就去看，但是因为你的修行是比较熟练的，你在内心里面来修这个水变，也可以在心里面小的水面的波纹，一旦你的心宁静有快乐，别上瘾，别那样，不然你就那样就回去会上瘾的，要用正常的心，轻松的心去看，而不要故意让心装修，让心昏沉，不然后面要纠正了，要浪费时间了。要以有快乐的心去觉知。心有了快乐了，一旦获得休息的差不多了，就出来开发智慧来思维身体。身体也有水，在身体里面一直是在循环流动，去思维，去思维在身体里面的这个水界也可以，你看到外面的水了，从这个水变看水了，能看在身体里面的水，能感觉到吗？就好像有这个河流在这个我们的血液里面流淌。去看了之后要去观察，那个并不是我，这个身体是物质现象，跟外在的物质是一样的，外面的物质也有这个河流， 身体的里面也有小的河流不停地在流淌，这个身体并不是我，不是我的。好，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请回家吧。这个仅仅只是私人定制式的，别人是无关的，玩水这一块，不然大家变成了修水变的道场。